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我们渴慕你，我们敬拜你，因为我们敬畏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所爱，你是我们的至宝，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啊，你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哦，主啊，不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跟在哪里。不论你怎么样看着我们，主啊，我们的眼睛也没有离开过你。哦，主啊，好像一个使女怎么仰望她的主母，仆人怎么仰望他的主人，我们的眼睛总在你身上。主啊，当我们看见你，当我们遇见你，主，我们就只有敬拜你，因为你是何等的完美，你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公义。主啊，你是何等的慈爱，你是何等的怜悯，天天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的连续天天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因此说，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知道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今天主，我们要回应说，主啊，我们深深知道我们也不能够离开你，所以主啊，得着我们，得着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着我们，在我们等候当中得着我们。主啊，当我们仰望渴慕的时候，主，你更是用的话语来满足我们，用的话语来得着我们。主啊，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小事情寻求你的心的时候，主，你的灵就引领我们，你的灵就感动我们，主，你的灵就提升我们。哦，主啊，你的灵借着灵也来得着我们。哦，神啊，赞美你，愿主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在你的百姓当中得着你当得一切的荣耀。不论我们做什么，就是让主你得着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在我们上继续做成你要做的工作，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就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一二节里面保罗这样是提到提摩太好好做一个传道人，但是不停在这里，提摩太你要好好的带出接班的传道人，你接我的班，保罗说，但你不要忘记有一天你也会交棒，你需要预备那些接班的人。接班的人这个很重要的，他需要知道真理，他知道怎么去运用真理。所以讲到这一块叫教导，能教导这个字，单单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仅要明白，而且要知道怎么去做，这叫教导。所以呢，不只是教，不是让他知道而已，而是让他知道怎么去行。所以我们就正如我们用这个导师啊什么，意思说这个我们老师有很多个，但是比如说你好几个老师，不，这位老师数学老师这一年是我们班上的这个导师，意思说呢，他陪着我们这年走过来，包括除了他教我们数学这个课以外，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他需要引导我们。我们有个叫训导主任，就意思说我们不仅要知道，不知道但需要知道，知道要知道对的，但要紧的是最后你知道了，你知道对的，你可以做得来嘛？那当然是我们知道了不见得做来，我们知道去做不见得做得这么的正确，这么的完整。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生命成熟的，在这个事情上甚至他已经走过好多次，他来教导我们。所以也要交托那中心能教导的人。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重要。 OK, 很重要。提摩太不仅要守住保罗教导他的，而且提摩太也要，虽然他年轻轻的，蛮年轻的，不过他就开始要注意到怎么去带领那些可以教导，那当时他找人也是可以教导的。这就是所谓的用这个所谓的宣教学这个角度，这个叫做这个所谓的门徒的增长啊， 就是用这个方式来，不只是上个课，不是门训上的十二门课，这叫初阶，再上个中阶叫十二门，然后再来个十叫高阶，完以后门训就出来。这个人一生在教导的里面，那这个人一生都在学习被教导里面。小的时候他受父母的教导，大一点的时候他受老师的教导。坦白说，这个一个门徒的心智，就是他以后成长的做事，他要教导人。不过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他也学习教导别人，哥哥开始教导弟弟。在学校，可能你有一天做教授了，做老师了，或是在班上，你是学这个所谓的这个各方面表现不错的，可能也变成班长。你会教导一些的那个其他同学，如果他们数学比你差的他来问你就教了，或许甚至有些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你这个班长怎么去，那当然在职场的时候，你不仅受别人的受老板的教导，有一天你要教导你的仆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认为是神已经早就安排这个的所谓的传承的经历，从创世纪开始做这种事情。然后很自然，你根本不需要我找门徒，你的孩子就是你的门徒，你的学生就是你的门徒，除非他不到你班上来，有一天他进到你的公司、你的部门，他就是你的门徒。所以带出来，你教导他、成全他呢，还是你把他拿过来，只是用来所谓的利用他，这是差很大的分别。真的讲白点，父母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养孩子？有一天我把他养大了，因为老的时候要他来养我，没有错啦，这是孩子应该做的责任。我讲100次都可以，应该责任。不过如果做父母就这样期待的话，很可能你的期待会失望。但是就是你的期待，这个有没有失望的话，这是你我的动机吗？这有点可惜。了解我们信主人，你不相信神今天都恩待我们，都在帮助我们。昨天我们有中午的时候，刚刚有一对也是长老夫妇我们坐在吃个饭，然后就因为他一直邀我们，那我就说这样有机会我们就聊一聊。其实我们年纪也都大了，不过我们是感谢主，他们也感谢主这些长老夫妇他们是在企业的。他说其实忙的忙，赚的赚的，打拼的打拼的，那没想到呢，现在年纪大了，当然他的事业应该不错了所以他已经交出去。他说好多人跟他一样交出去就没事做了，那怎么办呢？当然就要找一些的所谓的消遣来死。不过他说感谢主，让他神呼召他做长老，他一做长老做十几年了，那教会真的带得很不错。我认为他们带得很不错。那坦白说，他们带的教会也不是一般的传道人可以带，因为企业里面全都企业的人。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所以他也笑笑，他很感谢主。真的，我说就跟他叫了名字，我说你不带的话，我像你带这些，我也不见得带得动，因为他们的背景他们很相同。我要讲的是在这里，你就发现那十几年前他在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就来找过，所以我还在6楼的办公室，就我们两个在那个会议室，我们大概聊了一个多钟头。我鼓励他出来，当然既然我鼓励他用这句话，他大概叫我做什么，要我帮什么忙，大概我没有一样，除非真的做不来或者没有时间，否则要我的话大概我都会过去。所以我还是现在常跟他在一起，特别在跟着教会在一起。那感觉了久了以后，慢慢感他的教会好像变成我的负担也在里面。所以我说我的妻子说哎，你怎么讲这边的我都听过好几次，不怎么在那边讲你特别有负担。因为真的我觉得这群人好像就是我所牧养的孩子一样。因为这个的这位长他比我小6岁，昨天我问了他一下，所以年纪也不小。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如果你找到这么一个人你带他，然后他也能够带别人，我觉得是。那有时候他问到教会的问题，有时候他问到弟兄姊妹这种事情要怎么处理，那当时我还是笑笑，我说你认识比我清楚，不过如果你问我，我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当然我天天为他们祷告，真的我天天为他们祷告。但我说我要 用他的话，所以他们常说，你问，有时候他这个他的他的妻子就跟我们说，牧师啊，师母，你就是我们的遮盖，他不用遮盖，你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父母。那你觉得这样的讲讲就算吗？如果是的话，我应该做什么？那最少天天要为他祷告，天天为他们事工祷告，天天为他们所做的祷告。那感谢主，我们不是常这样的找个时间凑在一起，不过大概几个月总有一次，我们总是彼此鼓励鼓励，我觉得蛮不错。我要说在这里，找到一个教导，这是一个对真理，对真理的运用。这个人会教导别人，意思说他活出真理，也会教别人。除了这个以外，我相信在带领他的时候，你需要培养这个人的心智，服侍神的心智。你用简单一个，他一个人服侍的态度，你就知道，或是说你就知道这时候他适合做什么，或是他的成熟度已经到哪一个程度。这个不是在于他会不会讲，这个不是在于他会不会策略安排，这个你跟他谈话的时候，比如说讲到他的，如果就像刚刚讲了，如果他讲到他教会一位弟兄者，你听他的口气，你就觉得他可能这时候还不够成熟，可能这时候比如讲到哎呀这个会讲问题的时候，那他多丢了几句话，哎呀这个人真很麻烦，这个人真是麻烦死了。你觉得一个传道应该这样讲吗？我们都知道不应该这样，不过问题是你也别这样讲。坦白说，你做妈妈有没有对男孩子这样讲？我学很多哎，我没有学什么高深学问哦，怎么带个几万人的教会我都没，因为我本来不在我的脑子里面，我还是学。我像一个传道人嘛，什么叫像传？我像保罗嘛，先不要说我像不像保罗，我像主耶稣基督嘛。没有话，我把保罗也丢脸，耶稣也丢脸。你们这些传道，你们听过这句话？包括谁？包括保罗，包括主耶稣基督，包括很多很好的传道，包括周牧师。那只有一个人做了坏的见证。如果这个欧永亮做了坏的见证，人家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传道人，你不留意吗？所以呢，怪不得呢，你再有恩高，不论生命的恩高，不论是服侍恩高，如果是服侍恩高，你中间有另外一个恩高，一定有，叫做爱。所以更多前书12章14章都讲恩赐，13章讲什么？哎呀，你所有所谓的恩，这个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果子叫什么？叫节制。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其实后面讲这个就是你需要知道神的原则，中间一个你需要 follow 神的原则，你需要神呼召你做什么，你要 follow 不是那个做那个事情的才干能力，你需要 follow 那个的在那个位置上面，在那个责任上你应该有的观念，这是讲你应该有的思想或者应该有的态度。如果你是做一个研究的工程师，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够用一个艺术家的态度去做工程。艺术家没有错，一点错没有，工程师也没有错，我只是讲个清楚的例子。你不能够用一个艺术家想唱就唱，想画就画，想写就写，你做个工程师，这个 project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你不出来，四个人在一个 project 里面，三个人都出来，就是你出不来，整个 project 就卡在那里。所以后面这个讲什么？一个服侍主人的态度，基本上是讲到一个人的 discipline， 是他生命的 discipline， 是他的生活的所谓的与人相处那个态度 discipline。传道可不可以幽默？当然可以啊，甚至应该幽默一点。不过传道是不会随便开玩笑，这是有条线要画清楚的。甚至你在讲台讲个例子， 我还在学，我不要误会我意思，以为我都行。你举个例子，你不觉得这个例子恰当或者不恰当吗？你举个例子，有人听了以后，哦，这个牧师在夸多么才干，多么有钱。或者反过来，你举个同个例子，有人听了以后，哦，这个牧师在那边叫穷。意思说呢，你做任何事情，你的用有没有成为别人的帮助？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比较用心一点，我真这样说，我真的很用心。所以怪不得我能够，也不能够怪不得，也是神的怜悯，所以可能到现在做起来还可以做得久一点。多少我碰到传道人，真的他们很有才干，比我有才干多了，真的他们努力啊，也比我努力多了，学这个学，但是坦白说跟他的人不多，坦白说跟了一阵子以后，他也不见得能够所谓把神托付他的把他做起来。对我来讲他应该可以产生很大影响力，但很明显他的影响力还是受到限制，这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老美英文有一句话说 Good intentions not good enough， 你想做好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好那另外一件。所以有常说什么藏在细节里，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不要以为你要这个站起来，所以你发现那些很风光的，从某个角度他不小心跌倒的也快，他可以风光一阵子。或者几个月前有人给我一个传道人，以前呢我们在北美读书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这个传道人，因为他很会讲，很会讲道，他讲的东西真的我喜欢到程度，因为我听不懂他讲的，我还蛮喜欢他，我觉得好厉害，什么都会。我最喜欢他就讲教会，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长老不对，执事不对，然后牧师没有一个对的。哦，我们这一座平信的好爽，因为我们 给牧师讲过多以后，听见有人讲牧师，在华人里面是很出名，我们追着他跑，真的。那时候不是灵恩，他是非常反，他是反灵恩。不当有人这次他在国外有这个有牧师，就写一封信给他，公开信，所以不是给他。我真的没想到，如果这是事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坦白说，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甚至用这个牧师讲话跟他说，年纪大了你要好好的守住你的晚节。哇，你觉得你一生要走成这个样子吗？所以还是说，当你问我说欧牧师，我知道你很忙，很多事我会常为你祷告，你要我为你祷告什么，我总是用这句话。还是说不是你做的轰轰烈烈，你有没有跑得完，那是很重要。不是你在整个人生过程有某个时光多么风光，乃是你有没有走完这一生，那是很重要。 OK， 从这个角度底下我们来读一下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OK，这边保罗用了三个当时大家都很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的这样的一个的工作，或者这样的人物，他所做的工作来代表保罗在提醒做一个能够传承的人，或者你传承给别人，或者你接受别人的人，你去选的时候，这三种，这三除了他有没有这个恩赐啊，有没有才干啊等等以外，是否他所讲的也他也能够活出来等等以外，因为他是一个传承人，所以这样的态度要放在心中。第一个是当兵的， 第二个是比武的，比武基本上就运动员的意思，在当时比武包括这运动。那第三个是个农夫，从这三方面，三个这样的人，他们在他们的行业上是有成功的话，那他们成功的除了他们的技巧，他们的态度是什么？第一个这边讲到这个是这个当兵的，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当兵，你是精兵呢，还是一个兵？那当时这边讲到，在基督里面都是精兵。这边就有几样事情需要留意。第一个，和我同受苦难。这一项用的苦难这个词，不一定是很严重的逼迫，到个程度命都没有，被打的这个被为这个信仰被打的或者被欺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当时也包括这个，甚至到一个程度性命都危险。基本上这个字就在你在当兵的，你不能够马马虎虎。在当兵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从简单的到很严重，对你来讲都是一个不喜欢的，都是一个不方便的，都是一个 hardship。这个字用到这个，你想多睡个五分钟。当兵的不能够说你可以多睡五分钟，你想今天我可以这个怎么样，想多吃点或怎么样整，你没有就没有。到现在为止吴永长老到在国外的时候，那时候还在职场啊等等这个还在读研究院，在职场，他来过我们教会几次讲道。到现在坦白说，我只记得他只讲过那句话，一个传道人他是很不方便的。他用经文就是当主耶稣要过节的时候要上耶路撒冷，他的兄弟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很出名啊，神迹奇事，就跟他耶稣我们上耶路撒冷，意思说你这样的神迹奇事这么出名，不要只是在乡下，到了这个大节期，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显出来。马上撒旦早就已经试探过他，现在这时候兄弟也在类似的将来试探他。主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到，父神所带领的安排时间还没到。吴永长老用这句话，时间还没到。很多时候你的时间跟神的时间是不一样，你会觉得为什么做基督徒这么麻烦，这么不方便等等的。当讲到职场的时候，可能我的背景还是受职场一点的影响，或许导致我对职场很有负担，所以你会想很多事情，怎么弟兄姊妹在职场上或职场弟兄姊妹能够起来。当然我不只能一个人做，我需要一个团队，当然我最重要的团队就是传道人，因为我们都是传道。但是我发现传道不见得真的跟我的想法一样，所以有时候你觉得神啊，为什么跟传道讲呢？这传道应该一样啊，那怎么办？你可以放弃算了，既然他们不是这样看法，要不要推了，不要做职场，就让他去。或许说但是觉得心中过不去，因为我觉得神这对我的呼召这一方面，可能我需要神要用我做一点的整合，或者就突破好了，该怎么说的。这时候如果照我的个性，我讲完大家就做不就了事吗？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人的事情，这是全教会事情，因为这是神的事情。如果全教会的弟兄怎么能够得帮助，绝对不是我一个人，我需要所有的传道都知道我在讲什么，我需要所有的行政同工也知道为什么，我需要既然我要成为主任牧师，我需要在我们整个教会的全职的同工这四百人当中，他们都要知道我想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你觉得一下让他们都了解同意跟上容易吗？最少我讲职场，最早现在回来我已经讲了六年， 从圣经讲，从观念来讲，我的同工没有一个说牧师你这样讲不对，没有人反对。不，我要的是不是他们只是说牧师你讲那很好，不你做你就自己做吧。我要是他们要跟我一起做，因为这是一个团队，因为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心意。我很高兴的跟他报告，我觉得这一两年来最先的最受激励是青年牧区的传道同工，还有他们的职场的这个平信徒领袖，慢慢慢慢成人牧区的也起来，慢慢的成牧区的传道也起来。否则过去我们是说，如果我做一个牧师怎么把这个教会带大了，没说我弟兄姊妹每个聚会都来参加了，这个这个这个，那到时候呢有一些我们教会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还开始参与这个社会一些事情，包括我们的一些的论述啦，包括我们一些的包括这个所谓的游行啊等等这些东西，开特会。但是又问到弟兄姊妹怎么在他自己的职场的岗位上，我们就说你要主坛，但谁帮他陪他一起来主坛？然后在职场要做盐做光，谁让他在这个环境当中知道如何做盐做光？如果他是一个领袖，这是我最大的问题。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说基督徒如果在职场他在领袖这个吃个山他的头了，他一定会翻转那个山头。坦白说，我想大家都同意，我们一些的弟兄姊妹站在最高甚至最到国家最高，他对这个国家有影响吗？不见得。哎呀他很差劲啊，等给他机会他都没有，给他做这个精致领袖都没有带出见证，都没有影响的，可能他应该负责任。不过还在问了，圣经只是说他一个人负责任吗？以斯帖这是你的时候，以斯帖就说 OK 死就死吧，如果他叔说 OK 你死就死吧，事情会发生吗？是因为叔还有其他人一起为他祷告啊。我就问一个问题，这些在职场的领袖为人为主做人的话，为主摆上，为主舍命，为主等等等，那我做什么？既然是君王，君王旁边应该有先知，我在他旁边是先知吗？我会成为他旁边先知吗？如果君王需要有祭司，我成为他的祭司吗？你觉得过去你在教会，如果你在教会已经几十年，你觉得一个传道人要成为一个弟兄姊妹的职场的领袖的先知跟祭司，你觉得这是过去教会本来就有的观念吗？如果那个爱主，我这个牧师说就要来听我的，他爱主，所以像昨天那个长老他们在企业，哎呀一说对我们这些企业来讲，如果说这个企业我们在企业说牧师说你要爱教会了，就一说要我们捐钱，呵呵，只要我们知，但是不太知道怎么成全他们，这很可惜。当然我们还是很爱他啦，有问题啊就为他祷告啦等等，但是有没有在他那个岗位上，神给他那个托付上，因为神没有托付他做牧师，神托付做一个职场的领袖，我们能够站在旁边成为他的帮助吗？所以我记得不用我说，是黄杰说，牧师已经讲了六七年，那感谢主不是没有果效，但是整个过程我用这个来解释，不是教会逼迫我，不是弟兄姊妹，不是我的传道人同工这个逼迫我，不过坦白说还蛮辛苦的，要他们能够听得懂，要他们能够领受，要他们跟我一样有负担，不过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啊，这就是我传承责任。电子牧师说你要留下你的 legacy， 昨天我的妻子还问我，你知道你的 legacy 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只要说我留下的东西，你们认为我留下什么，我觉得比我跟你说我留下什么应该更重要。你要知道 legacy 讲到这个传记都是后人写的，不是这个人活的时候写，那个只是写点的，就是快走了以后写个回忆录。我们常说这个人留下这个什么 legacy， 他改变这个音乐，他改变了这个所谓艺术这个等等，带出一个什么新的，因为在他人生当中产生一些改变的力量。丹尼牧师讲，牧师，我相信你在灵粮堂会留下你的 legacy。我想了一下，有不讲，我讲我应该留下什么？就我是说，让弟兄姊妹我能够留下是什么？就从这句话来。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第一个，除了刚刚智慧啊、才干的，我可不可以留下一点我比较走过来的破碎过的生命，比较成熟一点的生命？这不是应该可以留下来的吗？起码我们六八班啊，或者礼拜天讲牧师，你一定要讲六八班讲下去。他说：“这是我得到，用他的话，希望不要误会我意思。这是我真正的粮食，还是实在的粮食？还是真的？我记不来这句话。这是我每天，就是我不能够参加六八班，我一定要听完。如果没有听六八班的话，这个因为他上网去听了，我今天就很难过。这是他说的。”这叫 legacy， 也可能。不，我要说在这里，我要想看，你要成为一个传承的人，你是做妈妈，你为孩子留下什么？你是做老师，你为了学生留下什么？你是公司这个大老板，你为你底下的几个，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的跟你，几个的你所爱的部属，那几个部属也非常的尊重你的，你为他留些什么？只是方法，只是手段，只是从人家一个技巧，甚至一些的不太正确的一些的手段，所以证明你是很成功。我的老板是很成功，还是我的老板他的生命是我所敬佩的？我想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讲到当兵的，这时候讲到一个，所以呢，你要知道，在这个整个环境当中，你需要的知道当兵的你会碰到一些事情，当你要往前走，要做主人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不是每样事情都这么顺，甚至当然有个到一个程度，你甚至需要舍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当兵这边所说，凡在当兵当中不将事物缠身。第二个，他会刚刚讲的，这个时候有个为这个主人啊，就等于要放下他自己，为主人，完全的为主人。那底下他会讲一个谁，他就专心的来服侍。当我们来只讲说我们要忠心的时候，其实忠心的有中间包括专心很重要。忠心哦，对我的这个我的老板忠心。那我要问的是，你对他所交代的事情，你专心的去完成了，是专心去完成。当然，每个人有他生活不同的这个状况。我比较难去看见一个人他是否能够专心做一件事情，以至于他能够做出一个果效，以至于我能够判断他能够做得起来做不起来。换句话说，一个同工在我底下，我不喜欢他做几样事情，因为有时候很难，就是他不得已不兼几样事情，我还是把每样事情跟他讲得很清楚。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工，很重要的同工，真的不是他选择，他真的他对我还蛮很尊重，我也很喜欢的，但是他负责三样事情，都是很重要事情，我期待他每样事情都做得很完整了，我不敢说，其实他已经够累。有时候为教会的缘故，为我交代一件事情缘故，或者为一些事情要处理缘故，他到国外一待差不多一个月。还有他的孩子长大，不然的话，真的我都很觉得亏欠。所以听到有些传道，哎呀，我要顾我的家，我不说你绝对不，我绝对没有接受你不要顾你的家。不，我意思说，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把什么放在最前面呢？ 当然还是有很多衡量孩子有没有长大的都在衡量，我不说随便讲两句话啊，就说就很清楚决定，有很多因素要考虑。不过在那里面你是否对神交代要你是忠心的话，你会专心吗？为什么要开福音中心的时候，为什么是总部叫我们这边来帮他们设计？我要这些传道人希望他们都能够专心的服侍主，专心做牧养的工作。所以整个的预算呢，整个开支包括租了一个场地，整个的装潢，整个那个，我要告诉你，我们那个五饼二姨现在在装修了，你有看到吗？我跟传道说你找地方，因为你要用，所以诸位找个地方，我们坐下来谈谈。我把建筑师找来，把施工管处的这个处长找来，还有同工找来，还有这个复印中心的副院长，然后从做设计完了以后，你需要什么，这个建筑师帮你施工画出来，然后施工管处帮你来负责把它盖起来。如果他们做不来，他们请外面找这个营造商。完以后我说牧师啊，你只要祷告就好，你只要带同工去祷，你不要操心人。有一天呢，一个月装完以后，你要做第二件事情，做就去剪彩就好。我讲得很白，我要你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持。既然教会神让我们教会比较丰富一点，重的行政工作我们有个团队来负责，我也比较清楚知道怎么用这个团队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容易做的事情。传道人不要操这个心，不坦白说有时候传道人还是不太能够专心的，跑去哎呀跟那个人说这个这样做好，窗帘不够好，地板不够好，最后我受不了，我说传道人找我们坐下来谈的不是这样子，我们都谈过吗？你说就是这是你要的吗？现在还改这干什么呢？延迟了那个这个装潢的时间，一延迟预算就要增加了，然后搞来搞去又搞得大不愉快，建筑师也不愉快，施工管理却不愉快。所以从那时候记得几次，我说再这样再不行，我以为通交完我就干别的事去，就不要再操心这个，但是我还是那时候，现在我们中国就很更加很不一样，现在我们很强。所以我就说从现在开始，如果再要改什么东西，你们施工管处也不要照去改，建筑师也不要改，传道人来找我，为什么要改？如果没有理由的话，我不会改的。回去专心以祈祷传道为持，你去剪彩就好。我只是举个例子，特别我举传道例子，不见得很你们听得懂，会很恰当，但我要告诉你，就是传道人要学习，不要被事物来缠身。不然呢你怎么做啊？牧师这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我比较空，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空的时候去发呆，去寻求神的心意啊。如果这个事情已经做得很美满了，感谢主，然后等一下跟主说，主啊我现在等候底下你要我做什么。没有错，你一定要去医院看人，一定要去什么事情去安慰鼓励家庭的问题，甚至需要疫病赶鬼，甚至需要除偶像都要做。当然现在福音中心传道就比较再忙一点，因为都要讲道，他们就知道讲道不容易，不然还有时间，或是祷告你要撑个时间安静等候主啊。我常常真的读传记，问我们赵云基是赵云基，他的属灵的操练，他专心为主，真的跟我不一样。他花四个钟头每天等在主面前，到第一个钟头还不能够安静，他还是胡思乱想。所以你看呢，我们前面这个钟头何等重要，他第二个钟头才开始比较专心在身上，慢慢才寻求等候，才知道神的心是什么。也是他讲话的时候，他决定的时候，带出一个主人的权柄，不是这样吗？ 所以这是第二个事情是很重要的，要不要被这个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名的喜悦。第三个事情是喜悦。如果我们说从当面讲，他是一个忠心的一个兵，所以很清楚他不会逃避苦难，他不会逃避麻烦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是他的任务，是主人吩咐他，他不会逃避，他不会取个捷径。那第二个，他不会在做这个事情的当中，他会分心在别的事情。我再说，如果这时候你有空，这时候你不要说，哎呀，说我有空做别的事情，我有空，我还是说，你就安静下来，就寻求，就等候。如果这刚好今天有两个钟头，这个好像没有聚会啦，没有什么探访啦，没有什么，我觉得我的建议，找个地方安静下来，找个地方把门关起来，安静下来，收拾在等候当中，你睡着也很好。在安静当中，你沉淀的当中，你突然发现好像你的疲倦啊都起来，就睡着觉也很好。可能真的过去你太忙需要安息，不，真相信在等候当中你会重新得力。我相信在等候当中你会知道神的下一步是做什么。我很少应酬，真的很少，你可以问我妻子，我很少逛街，两个礼拜去一次大润发，是我们逛街的时候买些牛奶，买些别的东西。我其实喜欢买一些零食，其实我像我们问这个讲好玩的给你听，现在我们的孙子在美国，不过 我看我的妻子好像多了两个孙子，就是 Amy 的两个孩子，他们一下课硬去敲他的门，硬敲他的门。然后妹妹完以后，他说：“我哥哥等一下还会来哦。”很好玩，很好玩。我要说在这里，我真没有做别的事情，跟我以前的生活真的很大不一样。不过我要说在这里，其他神干什么？我用很多话。我常说嘛，去国外讲道，以前常去啊。现在有人说：“哎呀，牧师，你如果退休了，赶快去来我们这边哦。”好久没来，那因为我过去去总要带我去走走玩玩，说不，去差不多是一去的六堂的聚会，我休息当中吃饭来找我，我要去安静，或许我要休息，再等候，你才会重新得力啊。所以你站起来的时候，你真是发现神的同在是何等真实。这是一个不要讲。那第三个，照他上面的喜悦。保罗用到喜悦这个时候，讨神的喜悦的时候，基本上跟一个观念连在一起，就是照神的旨意。所以我自己借着保罗的提醒，我认为最讨神喜悦的事情，就是照神的旨意去做。你这个人是讨神喜悦的人，因为你这个人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喜悦不是因为你做热心一点啊，做一些什么事情 啊等等，神喜悦你。我不说你做不好，做错事情，是做对事情。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叫神喜悦，是因为你做的就是神要你做的，就是你知道神的旨意，而且做神的旨意。所以回来，这个叫做兵，而且叫精兵。神有很多的仆人，或者你家有很多的仆人，但是有一两个他是真能够摸着的心。或许你会这样的说，哦，这我有几个孩子，不，这个孩子特别摸着我的心。我用这个来去应用在什么叫精兵。我们都是兵呢，我们神特别喜欢他，我们神特别喜欢他，我们就跟他讲讲，甚至还跟他多讲讲，跟他解释一下。那神跟我讲啊，你去做，要问多一点，不用问，你去做就好。问问他，跟他多解释一下。因为那个人喜欢知道神的旨意，他如果知道神的旨意，他会照神旨意去做，而且他会照神旨意去做的，他会做得更完整，比我只是听到命令的人，可以听得懂吗 ？OK， 我只是接受命令，你也接受命令。不过，当你接受命令完，你会问你的老板，问的。 刚刚你讲的我不是很懂，为什么你要这样的做？老板知道你不是推卸，老板知道你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老板就跟你说，因为这样做这样做对这个部门好，对这个工作好。哦，原来是这样。这时候你是带着不是一个仆人的态度做那个事情，你是带着一个主人的态度做那个事情，因为主人已经把为什么做的事情已经告诉了你，而且在重备的当中，你知道主人的他为什么这样，你会有个除了刚一个所谓荣誉感以外，你会觉得主人真的特别爱你。所以服侍带出来的结果，如果真正照神旨意做，最后的结果你会真知道是神何等的爱你，不仅给你一个机会做的事情，而且告诉你为什么做这事情，而且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事情就必定发生。你会想到，哦，我这个欧永亮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只有一个理由，因为神爱你，你还有什么别的理由？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从当兵这些角度来讲。所以每次想要当兵的时候，不要推脱，不要逃避困难，机会来了就抓住。坦白说，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我们在当兵的时候讲。那第二个，在做的时候要专心，不要说喜欢就专心点，不喜欢就马马虎，或者把它做完来了事。就是你做完了了事了，你还是要问问神啊，下一步要做的。不有个比喻这样说吗？有个仆人啊，他忙一天天的，回完了以后回去以后，为他主人煮个饭呢、啊。弄完饭之后，他应该就可以做完了，饭都已经准备好，他应该休息。不过他在主人的旁边说：“今天我一直都做了，饭食也做好了，煮完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吗？”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当你有空的时候，或你做完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底下应该问一个问题：主人啊，我刚做都做了，如果这样做的还没有果效，感谢你；如果刚做的没有这个果效，好像还不是很好，神啊，求你给我再一次机会。不过讲完这些以后，底下就问：那现在我已经做完了，还有什么你要我做的吗？我相信这时候神不见得要你再去做什么，去补去做什么，神知道我们的有限。或神说，我会告诉你明天我要你所做的御用的饮食，今天我就交代给你，明天你要办的事的那个资源，那个钱，今天晚上我就给你。这句话我解释过，叫御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明天用的，你明天做的，神今天晚上休息前，这是那句话的，是在当时的规矩啊，就是这个管家在今天下班以前就跑去跟主人先报告今天做什么事情，那明天做什么，主人就说明天你要做些事情，找什么人啊，做什么事，然后只需要的钱呢、啊，通在这里，你需要调动人也在这里，换句话说这些事情明天才会发生，不过这件事情主人都已经问你今天晚上就安排，明天你自己去执行。就是如果你明白这个主导文这句话意思，我要告诉你，你还挂虑什么？你只要知道主人要你做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你所做的一步一步主人都会有预备，你担心什么？不然的话你很难去了解，你看什么神为那些爱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圣道就是参透。坦白说，我回台湾的24年回到台湾，我知道今天会做这种事情吗？我不认为，甚至我一生那时候我还有我的打算，中间还有很多机会，真的，我说多应该还是好些这样机会，要不要在不同的地方来服侍？不是神带领吗？到今天，哎，我这还蛮满意，我这还蛮满足，不能用这个字啊，得罪什么？我还蛮满足的。所以周牧师说：“哎呀，我看欧牧师他特别就他蛮知足的，为什么不知足？”如果出于神的预备，神的安排，你就一步步来就是。所以用这句话，当40岁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姐姐了，可以这样的说，她对我们真的很好。她就说：“你已经40了 ，You are 40 now, but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好的还在后头，我要祝福在座的，你的好的还在后头，因为这是一条路，是要经历考验的路。”你的态度要对，你要像一个当兵的， 有机会来的时候不要推卸，不要评估哦，这太难，在这个当中不要取巧，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要马马虎了事，甚至你觉得不苦难，甚至从很困难到很不方便，当兵就这样子。那整个过程你要专心，希望能够好，做得更好，专心要把它做完，不要被打岔。不过在专心当中更要知道的，如果能够啊，能够讨神的喜悦，多了解，多了解，做这个事情当中寻求神的心意，不是为了只是寻求神，为了能够知道神心意的时候，你可以做得更好，比单单只是接受个命令。现在不仅接受个命令，而且知道为什么神要你这样的做，你不相信会做更好。我讲这句话，我实际上这样说，用这个昨天这个长老两说，牧师神呼召你叫做职场之人，因为用他的话，千万不要误会，我没有任何的觉得我骄傲什么的，因为没有牧者会像你这样想这些事情。完以后，从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 unique。你不能够退哦，你就是不这个什么，如果万交棒，你这个事情要退，因为没有牧者会跟你想职场事情像你这样想法。当然，你可以说我好厉害，很笨，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越感觉原来是神呼召我回来，这是中间一个要完成，别就像做基层。我们家做基层，真的做蛮有意思的。我们有基层这个生命培训，我们训练都是基层的。博士不要去读那一班，博士去读神学院，都基层的。他们讲到就讲基层的。我们有基层福音中心，负责的同工都是基层出身的，应该是这样。如果不从基层出身，坦白说还做不来。我们有基层的事业体，我们的这个恩语，现在我们还有全家。真的，你坐在那边了，万一你就发呆啊，做梦是吧？你会笑起来。我突然发现，神喜悦，他的喜悦又成为我的喜悦。我要相信，如果再还有看到一个事情，现在我们在培养30个青少年，这些青少年过去没人真的学校看都头大。我们不断的想，不断，我们把它凑在一起，让这些能够起来。我再说，神啊，给我3个孩子能够起来，他们一个最深的感动，回来帮助像他们过去这样的年轻的孩子，是吧？我就很满足。我讲完这句话，王永慈老师，他是社工，在台湾是很出名的，他知道的这个。很多的官员都是他的学生。王老师说：“哎呀，牧师啊，你讲这个，我刚还没想到呢。这个培养这三个孩子是他的想法，但是说培养上中间找出来，我说找一个孩子，三个孩子或者有一个孩子跟你来学社工，我要成为他一个最出色的做这些弱势的青少年最出色的社工。”是你训练出来，而且是你把这个孩子带出来。哎，我说，所以在车上我很开心的，我只是随便讲，我是随便不敢讲。哦，他坐在后面，我跟我妻子坐前面，然后他跟那个谁坐后面。哦，没想到这个。OK， 下次我就要问他，你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配合来做。如果需要做预算，需要做人，需要什么一个 program， 需要场地，我就来嘛。那我们就把它凑起来。我真相信神会在我们的当中，神绝对会在你的身上做成要做的事情。为主当兵，为主受苦，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 honor， 因为神呼召了你，带过来。如果你走在神心中，神的喜悦，主人的喜悦也会成为你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感谢主的恩待，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呼召的带领。我们要为这个教会，我们要献上感谢。 哎，当我们这样弄的时候，会看到一个一个弟兄姊妹在不同的行业就出现就起来，然后是跑来跟我讲说，牧师我要这样讲。我说我找牧师甚至黄杰跟一个职场一个负责也应该是他老板一讲了，他就开始哭起来。他说牧师，我在教会就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服侍，做一个老板怎么带他的员工成为一个建造一个不是是听话了，牧师我祷告了，好的员工听我话了，不信的也听我话了，信我也听完，不在这公什么带出神的国的彰显，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加上神的权柄能力，都要显明在那个部门里面。因为主耶稣有两扇丰盛的名句就在我们的当中，当神同在，整个圣经，特别是旧约，神的同在一定有神迹。啊，就这样来啊！就像昨天啊，这长老跟这个长老说啊，人家都在讲复兴，牧师啊，你就在做复兴的事情，是有限。我相信有一天，如果大家都起来，复兴就比较更明显，能够看得见。哎，我今天晚上祷告会祷告啊，求主来恩待我们，显明他的同在。啊，真的，我的定位不是说到人来祷告，我是说来人，他是一个代祷者。他知道在这个祷告领受了神的心意，也知道在祷告，然后知道怎么不是那个两个钟头祷告啊，是在每天生活当中怎么为神的心意、对灵粮堂的心意来代祷。啊，代祷者不是只参加两个钟头，但是这些的代祷者，啊，他来到神面前，他在领受神的心意，那我们就知道怎么为这来祷告。啊，好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靠同圣来祷告。哦，我的主，我实在来仰望你，求你引带我们，把我们带到新的里面。主啊，这是你的教会，主啊，这是你来做复兴工作，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百姓的儿女，主啊，求你做兴起的工作。哦，主啊，让我们从软弱成刚，从贫穷成富足，主啊，好像我们一起做成要心意，主啊，给我们一个不仅知道人，给我们一个心智，给我们一个当兵的心智。哦，让我们不躲开困难，不躲开一些这个拦阻，甚至我们不许捷径，不放松，不放弃。主啊，我们是说专心来做你要我们做的，然后在寻求的当中，主啊，我们就乐意说，主啊，我们尽照着心去做，我们要明白心，以致我们能够做得更加的满足心。主啊，恩待八千万时间，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